14岁的伯纳尼目睹做牧师的父亲被同胞一群信奉暴力复仇的黑人打死，他想起父亲说过，我很快会被杀，你们要爱那些杀我的人，因为耶稣爱他们。妻子在台上呼召，一个当年的暴徒走上台，如何原谅？他浑身颤抖。而伯纳尼日后成为南非当代福音音乐之父。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黑人父亲死后儿子唱起饶恕的歌，执笔陆明。帮派老大，
哎，还记得我们吗？
本杰明杜布。
哦，我记得你和你的手下，今天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帮派成员。
杜布，你闭嘴，你这个人快停下来讲你的白人耶稣。
帮派老大，
你的讲道让人们软化，而我们想让他们争斗和残杀，那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
本杰明杜布，自由的唯一道路是通过耶稣的十字架。帮派成员，
哎，都是狗屎，自由通过 AK-47 的枪口才能获得。
帮派老大，
我会说阿们的，你知道的，如果你继续讲道，你就是反对我们去征战。
本杰明杜布，和罪恶征战只能借着上帝的帮助获得成功，而非暴力。
帮派老大，你有一个大嘴巴，但你一无所知。
本杰明杜布，最近你帮会中的两个弟兄已经找到耶稣基督了，我认为我也能帮到你认识耶稣。
帮派老大，
呵呵，我会在地狱看到你和你的耶稣基督，离我和我的兄弟们远点，这是给你的最后警告。
这段剧本中的对话是根据本杰明杜布牧师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真实经历改编的。杜布牧师的遗孀把细节讲述给舞台剧的主创人员。当时南非黑人和白人的生活区域被严格区分，黑人只能在黑人家园生活和工作，黑人的医院、学校、交通工具都和白人分开，不能在某些公共场合与白人混在一起。种族歧视带来越来越严重的族群对立和仇恨。1960年代，警察在小镇沙佩维尔向黑人开枪。沙佩维尔惨案引发了黑人群体的强烈不满。从游行示威到有组织的暴力抗议，甚至武装斗争，南非陷入混乱。仇恨在小城索维托也不断继续。直到1976年的索维托惨案，仇恨达到新的顶点。本杰明杜布牧师就生活在索维托，他是一名传道人和福音歌手，他与妻子和孩子组成了杜布之家音乐组合，他们在教会的演唱总能博得满堂喝彩。他相信耶稣基督才是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人们必须饶恕与悔改。在族群撕裂的年代，温和派想要妥协，激进派想要战争和流血。一些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黑人群体认为暴力才是终结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宝，基督教所宣扬的爱只能让人软弱。激进的黑人同胞充满敌意地对本杰明吼叫，我们需要仇恨而不是爱。对于黑人革命者来说，基督徒的要求太少了，对于白人保守主义者来说，基督徒的要求又太多了。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罪和错谬道路中悔改，请上帝饶恕我们，然后我们需要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饶恕显然非常困难，但因着主耶稣到我们生命中来，他给我们能力来饶恕那些甚至不可饶恕的人。如果我们不饶恕或者没有饶恕的灵，上帝也不会饶恕我们。真正的和平，真正的自由，就是认识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爱耶稣。如果我们爱耶稣，去爱就变得非常容易。本杰明的讲道吸引了大量听众， 但在形势越发紧绷的索维托，激进的黑人最想要仇恨的火把点燃群众的情绪，爱和宽恕的信息听起来显得那么刺耳。
你自己也是黑人，他们叫嚷道，还敢口口声声说要爱那些白人。
本杰明的回答总是一样，我们不该仇恨他人，因为耶稣爱我们所有的人，无论黑人白人。
你再这样把爱挂在嘴边，我们就杀了你。
反对本杰明的人打算采取行动，彻底让不听劝的本杰明闭嘴，别再传播那些关于饶恕和爱的说辞。有天晚上，本杰明半夜把全家人召聚在一起，对家人说出了他的预感。
我确定他们很快就会来杀我。
尽管家人觉得难以置信，但看到本杰明认真的样子，知道他并不是随口说说。当晚，全家人一起祷告，这是他们永远难忘的祷告会。
要忠于基督，本杰明对家人说，你们要爱那些杀我的人，因为耶稣爱他们。
几天之后，一伙黑人同胞拦住了本杰明的车子，将他从车里拖出来殴打。
我们要仇恨，
凶手们边打边叫喊着，直到本杰明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本杰明的圣经被他们抢过来丢在地上，仇恨得胜了。更可怕的是，本杰明被杀的时候，他最小的儿子14岁的伯纳尼·本杰明·杜布当时正在车上。整个过程他胆战心惊地躲在车子后面，虽然侥幸逃脱，但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杀的悲惨一幕。伯纳尼仓皇逃回家，将爸爸被害的噩耗告诉妈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夜痛哭。在眼泪当中，伯纳尼感到了上帝在他心中动工。他想起父亲曾对他说，小本杰明，如果我遭遇不测，你必须代替我为主歌唱。第二天清晨，伯纳尼的房间竟传出歌声，起初带着哽咽，随后越来越响亮。隔壁房间的妈妈格瑞斯辨认出歌词是一句圣经经文，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伯纳尼的歌声感染了母亲，母亲回忆说，我再也无法自抑，主啊，帮助我，使我像我的孩子们一样，请你帮助我饶恕。上帝确实帮助了格瑞斯和他的一家。每次儿子唱起这首饶恕的歌，对我来说，太阳就看起来更加明亮，那些对谋杀者的阴暗想法就离开我。我赞美神，因为他给我们恩典，并且他的爱给我们爱仇敌的力量。格瑞斯说。悲剧发生之后的几周，伯纳尼哼唱的这首诗歌成为杜布一家的主旋律。暴徒没有想到，本杰明的死却使爱和饶恕的信息传播得更远更快。妻子格瑞斯继续带领自己的儿女四处歌唱分享，他们的歌声和见证为那些在仇恨中受过伤害的灵魂带去美好的安慰。第二年，杜布之家踏上荷兰巡回演出的行程。在演唱会上，他们一边歌唱，一边分享了父亲的遭遇和见证。巡演结束之后，杜布之家发布了专辑《父亲的原谅》，伯纳尼创作了其中大部分的歌曲。本杰明去世以后，妻子格瑞斯接续丈夫的使命，成为牧师。几年之后，索维托的一场聚会上，父啊，饶恕他们，这首歌曲的旋律再次响起，圣灵在聚会中奇妙的同在，听众聚精会神。格瑞斯走上讲台，他翻开圣经，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对他说，是70个7次。格瑞斯再次讲述了丈夫遇害的往事，讲完之后，他邀请了人们前来接受主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人们陆续走到前台，格瑞斯一一为他们祷告，但他发现有一个人犹疑不定，好像很害怕。格瑞斯鼓励对方说出自己的忧虑。出乎他的意料， 对方说，我需要你所讲的耶稣，我需要得到饶恕，我是杀害你丈夫的凶手之一。格瑞斯当时浑身颤抖，既害怕又困惑，他从来没有预想过这一幕的发生，也完全没有为之做好准备。娼妇啊，原谅他们是一回事，但真的饶恕杀害丈夫的凶手又是另外一回事，格瑞斯诚实地回忆道。一时之间他呆在那里不知所措，但上帝开始在他心中真实的工作。我只知道主当时一定是极深极深地触摸到我的心，他给了我力量和勇气，把手搭在那名凶手身上，我饶恕了他，就像耶稣饶恕了我们一样。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弟兄了。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而我也是。在本文开头的那出舞台剧的最后，黑帮老大有胆量承认自己是凶手之一，他正视自己的罪过，并了解自己也急需被原谅。这个过去的凶手如今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以一种个人的方式认识了创造他的那一位。本杰明·杜布的死至少救了一个灵魂。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索维托，本杰明的妻子格瑞斯继续致力于族群之间的饶恕和和解。2019年的最后一天，格瑞斯卸了自己在地上的功。儿子伯纳尼在本杰明遇害之后，的确成了代替父亲向主歌唱的人。父亲的音乐及其所委身的福音在儿子身上结出了美好的果实。1970年代，杜布之家的音乐在南非开始家喻户晓。1986年，伯纳尼录制了第一张商业福音专辑，其中收录了热门单曲《圣灵》。这首歌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伯纳尼打开了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在美国与众多福音歌手同台巡演。受到父亲的影响，伯纳尼的音乐有着鲜明的非洲节奏，同时他也将外国的音乐元素引入，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这些革新为他赢得了南非当代福音音乐之父的美誉。在2009年皇冠福音歌曲颁奖典礼上，他获得了最佳男歌手和终身成就奖。他还多次获得最佳敬拜专辑和最佳敬拜歌手奖，歌迷遍布许多国家。唯一福音机构为他颁布了两个奖项纪念他的成绩，最佳当地歌手以及福音歌手传奇。他的创新努力也曾饱受争议。伯纳尼回忆，我接到牧师和基督徒的电话，他们指责我的歌曲，说我采用世俗和异教徒的节拍。其他音乐家在报纸上说我攻击他们，因为我在歌里写道，他们唱着福音，却没有把福音活出来。攻击促使伯纳尼认真反思福音的意义。福音是一种音乐风格吗？如果是的话，人们如何活在福音里呢？最终，伯纳尼认为，福音是以任何方式传达生命的信息，因为有了耶稣，神给我们带来了生命。而福音音乐就是以基督徒的生活和圣经的教导为内容主题的音乐。音乐本身可以采用任何风格，因为最主要的是文本，因此它的曲风多变， R&B、Quaito、摇滚、爵士等各种音乐元素都被他信手拈来，用以传递福音的信息。伯纳尼不仅继承了父亲的音乐恩赐，也传承了父亲对福音宣讲的热情。1994年，他蒙召成为牧师，曾在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的自由之城颁奖典礼上演讲，并受邀见证了曼德拉以及姆贝基的总统就职典礼。不过，作为福音的歌唱者和传讲者，伯纳尼对福音的理解却并不来自这些令人称羡的高光时刻。恰恰相反，福音帮助伯纳尼面对的是自己的羞耻和失败。他在讲道中坦诚自己在婚姻上的溃败，两次离婚的经历让他的人生和侍奉一度停滞，失去前行的勇气。各种并非毫无理由的攻击和控告扑面而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伯纳尼为挣脱离婚带来的羞耻苦苦挣扎，他在基督里的身份随之摇摇欲坠。我曾经历低谷， 但神告诉我们，仇敌用什么武器企图毁灭我，我正要用他们来抵挡仇敌。当他渐渐可以回顾自己的失败时，他说，尽管面对许多挑战，但我们站立得住，并宣告神可以使我们坚强，帮助我们抵达目的地，尽管沿途遇到很多苦难。以前的伯纳尼站在原告席上，艰难地拥抱自己的杀父凶手，面对他人触目惊心的罪恶，宣告神的饶恕和赦免。经历了自己的人生失败之后，伯纳尼猛然发现被告席上站着的正是自己，那个原谅人的原来同样是需要被原谅的。真正难以跨越的不是种族之间的距离以及别人的罪对我的拦阻，而是自己的罪造成我们与上帝的隔绝。我们和杀人凶手一样，都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本相，带着羞愧和挣扎来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面前，以此作为重新出发的起点。
Yeah.